德胜的生命这个主题特会呢，最后一堂信息了，叫做完成生命的护照。我们前面的五堂信息呢，四堂信息啊，讲到基督徒遗传基因呢，讲到德胜的生命呢，越过个人层面的这个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那昨天晚上呢，我们讲到越过这个文化层面的这个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那么今天早上的头一堂呢，我们特别讲到呢，这个我们要活出啊，这个鹰的生命怎么样能够活出啊？需要跟神绑在一块，需要我们整个人呢，生命能够 surrender， 在神的面前呢，真正把自己呢，交托在上帝的面前。今天下午呢，我们最后一堂信息呢，讲到完成生命的呼召哈，完成生命的呼召。我们念几段的圣经哈，请大家念路加福音21:32-36。这些事都要成就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的居民居住的人。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得以逃避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门子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这个世代呢，是越来越靠近主回来的世代啊！啊，整个人类历史呢，如果你把人类历史啊，分成100个 chapter， 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到了第99、第100个 chapter 了。换句话说呢，这个人类整个历史往前行走，时间不会太长。我们这次特会的重点不是在讲到主的再来啊，但是真正研究圣经预言的人都知道，主来的日子啊，非常非常的靠近。啊，非常非常的靠近，这是我想对于我们这个世代啊，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啊。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“千载难逢”啊，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实在说是个千载难逢的世代。那末后世代呢，是个危险的世代；末后世代呢，也是一个充满荣耀的世代。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，天地要废去啊，神的话怎么样？不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所以换句话说呢，当我们读圣经呢，读到耶稣所讲的话的时候呢，要非常非常的注意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不会改变的，它是不会改变的啊。那在这个不改变的前提里面呢，耶稣提醒我们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了。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呢，忽然临到你们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所以主提醒我们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啊，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情呢，得站立在人子的面前。所以我们在地上要完成我们呼召的时候呢，从刚刚这段圣经来说呢，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要留意的，我们要留意的啊。我们需要不贪食醉酒啊，要拒绝今生的思虑啊。我们需要常常警醒，常常祈求，我们需要能够真实的活在主的面前。那当我完成我们呼召的时候呢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要听主的话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要知道我们的角色，然后活在神的呼召当中啊。这次来到我们当中呢，有好几位弟兄姐妹问到我一个问题，怎么认识我们的呼召跟角色？这是我们今天信息到末后的时候呢，会提到的啊。所以我们再把这两处的圣经，我们稍微念一下好不好？诗篇81:13，圣愿我的民肯听从我，以色列肯行我的道，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。那弟兄姐妹，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啊，就是听从神，行神的道。当我们肯听从神，行神的道呢，神有个应许，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。啊，在这个旧约圣经有另外一节圣经，他讲的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啊。那讲到我们要真正的能够听从神的话，行神的道，神的工作在我们的前面挪开我们整个前面道路一切的仇敌。诗篇138:6-8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耶和华虽高，仍然低微的人，他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， 我虽行在患难中，你必将我救活。我的仇敌发怒，你必伸手抵挡他们，你的右手也必救我。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。耶和华啊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。这里讲到，当我们要完成我们的呼召的时候，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有上帝的遗传基因呢，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有上帝的生命，有上帝的欢笑，有上帝的眼泪，有上帝的价值观，有上帝的高度，哦，有上帝的创意，有上帝的勇气的时候呢，这边讲到很重要一件事情啊，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谦卑的人。这样耶和华看顾低微的人呢，从远处却看出人的骄傲。那圣经里面多处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呢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神赐恩给什么？谦卑的人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请赐恩给谦卑的人呢。那会经当我们真正谦卑相信神的时候呢，那耶和华呢用他的手救护我们呢，在我们仇敌面前来抵挡仇敌啊。那第八节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事，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啊，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。关乎我的什么事呢？就是你的呼召。所以耶和华必要成全关乎你生命，我生命里面一切的呼召啊。但要成全呢，我昨天前天呢都讲到一个关键的话，人有人的责任，神有神的责任，神必成全关乎我们的事。那关键问题是呢，我们这一面呢有我们的责任。我们这几天所读的经文呢，基本上讲到人有人要尽的责任啊，你必须根据神的话来过生活，根据神的话履行我们这一方面需要履行的责任。神呢，神就会做成他做成的事，所以你不用担心神的问题，我们需要担心的是我们这一面的问题啊。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啊，那今天我今天特别讲到的是教会格外需要警醒的时代啊。那主耶稣特别讲到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人能以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在人子面前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很重要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们需要很重要一件事情呢，就看清楚我们人生的标杆呢。看清楚我们人生的标杆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弟兄姐妹，常常我们这个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呢，我们有时候看的如果是近处的东西哦，说看见的是个扭曲的东西呢，我们就很难的在一个大时间大尺度当中啊，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啊。很多时候你如果把个时间大尺度摆进来的时候啊，很多小尺度发生的事情呢都不重要了。我来美国28年了啊，28年前呢，我刚到这个加州大学读研究所的时候，有一次考试考量子力学，哇，那个老师给我改错一个题目，哇，我这个去找他要分数，他一分都不给我。啊，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有切肤之痛啊，啊，里面觉得痛得半死啊。但是28年过去了，回想那件事情啊，他那天给我全对或者全错，对我的 career 一点影响都没有。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会痛得哇哇叫啊？因为我看的东西短啊，那个事情就在眼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讲到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见人生终极的目标是非常关键的。啊，在100多年以前呢，这个老罗斯福总统啊，不是这个二战的罗斯福总统，在前面一个罗斯福啊，他有一次到非洲去打猎啊，那个时候呢还没有飞机啊，他是坐轮船去往非洲打猎，打完猎之后呢，就坐这个轮船呢，又从要横渡大西洋呢回到纽约，这个在这个轮船上面呢，还做了另外一个宣教士，也是在非洲呢宣教了一辈子啊，退休了，也坐在那个船上了。那个就要回国就退休了，结果这个船进入纽约港的时候啊，哇，就发现到有这个乐队啊在岸边等着啊，等到罗斯福总统下来的时候啊，哇，这红地毯就排出来了啊，然后这个乐队奏乐欢迎他，然后呢人民夹道欢呼他，欢迎总统啊回国了哈。然后罗斯福走了呢，上了马车之后呢，哇，这个红地毯卷起来了，乐队撤了，人都走掉了，哇，结果这个宣教士啊，这宣教士下了这个下船的时候啊，他就很难过，他说，主啊，一个人来接我的都没有，一个人呢来接我的都没有，他就想到啊，他自己一生为神的国打拼啊，一生奉献给非洲，到年老了啊。要回国要退休了， 居然呢没有一个人给他奏乐，也没有一个人来欢迎他，也没有一个人来帮他提行李了，他就孤零零的一个人呢下了那个大轮船呢。但他这个感觉正很深的时候啊，忽然主跟他讲话，主跟他说什么？说孩子啊，你还没到家嘞。他说孩子啊，你还没到家的时候啊，他说你到家的时候啊，天使一定列队欢迎你啊，啊，我会亲自来迎接你。主跟他讲啊，天使会列队欢迎你，我会亲自来迎接你。他说并且啊，你走的不是这个红地毯，你走的是黄金街，碧玉城的黄金街，黄金街啊！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主应该讲之后，哇，它里面得到很大的激励啊！所以天天姐妹，当我们讲到常常时时警醒、常常祈求的时候啊，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，就是你要看见我们人生终极的目标啊，我们终极的目标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对于我们目前发生的事情，第一个你可以警醒，第二个你能好好祷告，第三个呢，你的祷告会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啊，能够逃避这一切呢，叫我们站立在人子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姐妹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啊，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。那警醒显于什么呢？显于不贪食，对不对？警醒显于不贪食，警醒显于拒绝今生的思虑啊，警醒显于什么？紧紧相信跟随神的话啊，这是第三方面。第四方面呢，警醒显于妥善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啊，这是回到我们今天主题上面了，讲到这个完成神在你我生命里面的呼召啊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所以头一方面呢，这个不贪食醉酒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啊，不贪食醉酒，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拒绝啊今生的思虑啊，特别我昨天前天特别讲到，我们这个第一代移民呢，特别容易有忧患意识。忧患意识讲的难听啊，就是劳碌命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特别容易啊有忧虑，我们特别容易啊在今天这个世代当中呢，我们会有很多的思虑，我们很多的思虑。那弟兄姐妹要拒绝今生的思虑，你如果能够拒绝啊，在信心里面学习交托。我再说啊，人有人的责任，神有神的责任。当一个人尽到人当尽的责任之后啊，你下面怎么样就交给神了。你做不完怎么办？做不完就不做了嘛，让神来做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拒绝这个今生的思虑很重要。拒绝今生思虑，从另一方面来讲，一个关键的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个愿意为主而活。你要知道这个今生思虑啊，一个很大的因由啊，是因为我们有很重的得失心呢、啊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们有很重的得失心呢、啊。我们得到了，我们觉得是一个成就；我们失去了啊，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挫折。所以这个得失心呢、啊，常常会主导一个人呢、啊，他的情绪的。当我们真正为主而活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，我们尽我们当尽的本分，我们把结果怎么样交给上帝。所以你可以拒绝哈、啊，有一个得失心，或者你得着的时候啊，你不会得意忘形；你失去的时候啊，你也不会一蹶不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上帝负你一切的责任。阿们。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非常非常重要的学习啊，就是把得失心拿掉。弟兄姐妹，这会让你的人生呢有很大的自由的，这会让你的人生呢有极大的自由。啊，那第三方面呢，显于紧紧相信神的话。这个紧紧相信神的话啊，我想很重要一件事情啊，耶稣特别讲到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啊。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，要还原神话语的内容，神怎么样说，我们就怎么样信。弟兄姐妹，天地如果都要废去，但神的话怎么样不废去？所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。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准确的明白，准确的读出来，而且准确的怎么样来跟随啊，准确的来跟随啊。所以还原神话语的内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。你不要这个把自己读到圣经里面去了，要把圣经怎么样把它读出来，要把圣经读出来。所以还原神话语的内容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相信神话语的信实。我信神怎样说呢，事情就怎样成就啊啊啊！这个我信神怎么说，事情就怎么样成就。这是保罗的信心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保罗的信心，也可以成为你我的信心。保罗特别讲到，你们要效法基督，像我，是吧？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。所以，亲爱的姐妹，这个 还原神话语的内容很重要的事情。第二个，相信神话语的信实，相信神话语的信实。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，如果他的话不废去，换句话说呢，他的话当你真正来相信的时候，你总是会看见到主话得成，主的话呀会得成就的。所以亲爱的姐妹，对于我们还在边缘的，或者说今天还是做福音朋友的，你怎么能够还原神的话，相信神话语的内容呢？弟兄姐妹，一方面你读圣经呢，一方面求主耶稣把一个信心怎么样坐在你的里面，坐在我的里面啊。我在东部带领过一个佛教徒信耶稣，他还是一生这个吃斋念佛的啊，他自己很渴慕真理。他这个我知道东部到 Virginia Beach 去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哇，他每堂都到啊，但是一直都还没信。到最后一堂啊，我就跟他，我这个呼召的时候，我就讲到神的话，我就说你要相信神的话，你信神的话怎么样说啊，你就怎么样信。我说你今天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，相信神的话能拯救你啊，你有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啊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凭着信把你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啊。当我这样在交通的时候呢，后来就祷告的时候，他就自己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。他做了一个什么祷告？你知道多年这个痴呆念佛啊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他的手出状况了，手不好使了啊，手不好使。他就跟主祷告啊，他说耶稣啊，如果你是真是神的 啊，求你这个时刻来医治我的手。他就做了这么一个祷告啊，求你来医治我的手啊。很奇妙一件事情啊，当他凭着信啊，真正来相信神的话啊来支取神话的时候啊，圣灵烈天而降啊，圣灵烈天而降，这个他的手当时就得着医治啊。所以我们在一边在这个祷告的时候，在一边在哭泣啊。这是一个佛教徒啊能够信耶稣的一个真实的见证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真正相信神话语的准确性跟信实性的时候啊，你不打折扣的去相信他，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在神的话语当中啊，会让你这个人丰富的，你能够经历到神真实的信实跟公义比方说十一奉献，讲真话，十一奉献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例子啊。我可以告诉你啊，致富的秘诀就是你好好奉献。我今天早上才讲，对不对？这个钱的目的啊，就是在表达爱的，对不对？表达对上帝的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该给神的时候啊，你就大大方方的给神。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上帝就大大方方的给你。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这个在财务的奉献上很忠心的，你知道他好几次被 lay off 啊，哇，都是很危险。他本来在 apply material 上班，然后有一阵子 apply material 大裁员啊，因为他们公司有一个主管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裁员了。裁员的时候，你知道裁员的名单下来之后啊，老板最后要决定从哪里开始 cut， 从哪里开始砍呢？结果最后决定的，他以上的全留，他以下的全砍。他以上的全留下来，他以下的全砍掉。哇，这叫做把头发剃到，再没摸到他的头皮。哇！弟兄姐妹，当你真正凭着信呢？来跟随神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所以你知道这财务的奉献是一个很重要的 indication。 你不要觉得你的职场上一直门没给你，神没你开路，那你要问你自己另外一句话啊，你有没有好好奉献的啊？在这个马拉基书第四章讲得非常清楚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会不会能打开窗，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啊。所以上帝会把祝福赐给你的啊。还原神话语，相信神的话语。那还有一个东西，就是时间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时间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 parameter，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试炼的因素。所以这个等候神话语的应验啊是非常重要。很多人的关键呢就在时间里面，他等不及了啊。所以诗篇第81篇13、14节，我们刚刚念过的，圣愿我的民速肯肯听从我，以色列肯行我的道，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。什么叫速速制服啊？就在时间上呢，是很快速的成就这件事情。但弟兄姐妹，神的快速跟你的快速有时候不是一样的事情啊。你觉得怎么这么慢啊？但神在做事 啊，神在做事。所以这个等候神话语的应验呢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神的话语，你相信神的话语啊！像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讲到呢，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。当神的话语说出来的时候，你肯相信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在时间的里面呢，你一直持守据神的话，相信神的话，你知道话语就会成就的。这个英国有个很有名的弟兄啊，叫做 George Muller， 乔治穆勒弟兄啊，他是专门开这个孤儿院的。他专门开孤儿院的啊，开孤儿院的。他得救之后啊，为五个福音朋友祷告，五个福音朋友祷告，啊，有两个很快就决志了啊，有一个呢，有一个25年才信耶稣，啊，另外一个是大概28年还左右才信耶稣，啊，有一个道道快50年了都还没信主，那别人就问他为什么你祷告这么久他还不信耶稣啊？他就我祷告这么久，神也听了这么久啊，他仍然说我相信这个人要决志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祷告最后一个人什么时候决志啊？在 George Muller 的追思礼拜上决志的，这 George Muller 的追思礼拜啊，在 Memorial Service 决志的。你知道 George Muller 啊，他开了很大的孤儿院呢，几千个孤儿啊。有一天这个孤儿院呢，早上没东西吃了，早上啊没东西吃了。啊，那到了这个早餐时间呢，他的助手就问 George Moore 怎么办啊，叫小孩子啊进餐厅呢，啊，那下一步呢，他摆这个餐具，把 utensils 啊摆好，哇，就把 utensils 摆好，下面没了，你知道发现多奇怪，当他的 utensils 摆好之后啊，门铃响了，咚咚，一个面包店的老板呢按他门铃，他说啊，昨天半夜神把我从床上挖起来啊，要我今天早上给你们送一车面包来啊。他就奉献了一车的面包啊，啊，然后就发面包啊，发面包，面包刚发完，门铃又响了，咚咚。你知道一个送牛奶的那个牛奶车啊，牛奶车子啊，这个你知道这个送牛奶啊有时限的，因为牛奶这个要得新鲜的。这牛奶车子经过他这个孤儿院门口啊，抛锚了。那个牛奶车子经过他这个孤儿院门口就抛锚了，就打不起来了，那牛奶就没办法送了。然后就跟邱俊博讲，他说我们今天早晨这一车的牛奶啊，都送给你们好不好？他说好。然后这个面包吃完了就分牛奶。弟兄姐妹，这叫做等候神话语的应验。你知道常常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是猴急啊。什么叫猴急啊？神跟你说等10天，或者神没有跟你说等多久，就是叫你等着，结果你等一等，等得不急了，就自己就出了个小聪明呢，就误了大事。扫罗就干这种事，知道吧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等候神话语的应验呢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，等候神话的应验。以前我在我们自己教会啊讲11奉献，就有些弟兄姐妹呢就开始操练11奉献，结果过了2个月啊，就来跟我说啊，陈弟兄不灵，他奉献了2个月11奉献呢，2个月，然后回来就跟我说不灵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这样子奉献呢，我告诉你不会灵的。但如果你一直相信神的话往前走，弟兄姐妹，神会开路的。你知道这么多年呢，很奇妙，我这个钱呢是越奉献越多的，我这个钱呢是越奉献越多的。而且你 You faithful to God, God is faithful to you。 我不知道我去年来你们当中有没有做这个见证，应该是没有，因为那个这件事情还没发生。去年7月份呢，我姐妹给主接走了，对不对？给主接走了，是非常非常突然一件事情，因为他是非常健康的人，非常非常健康啊。我们两个人呢、啊，他很爱主，我也很爱主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服事上、啊、非常同心协力，啊，没有任何的这个 argue 基本上。那么他其实每一年我们做健康检查，他的身体都比我好，啊，这个我跟他就说啊，我说将来我们两个都老了，我先去见主，然后你后头再来。我说一般来说，女人的寿命比男人长啊。女人的寿命啊，这没想到主就把他接走了啊，而且是完全没有任何预警的 完全没有任何预警，主就把他接走，主就把他接走。这个主接走之后呢，因为根本没有机会谈任何事情，你知道，所以很多他身后的事情呢，很多事情呢要处理啊，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啊，很多事情要处理，那我就得思考他会怎么处理啊，你知道，我只能够揣测了，对不对？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他母亲呢，就是我岳母，他母亲在台湾呢得了 Parkinson's 啊。那么这么多年呢，我们每一个月呢啊，都奉献1000块钱，因为他母亲是个传道人本来啊，后来这个在台北教会退休了，后来有 Parkinson， 现在就是24小时呢需要有人照顾，所以我们每一个月呢这个奉献就是1000块美金呢到台湾去，奉献1000块美金到台湾去。那我就想文翠会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啊？那我就相信啊，他如果有机会跟我讲话，他一定会说啊，继续来 support， 对不对？继续来这个供给。所以呢，从文翠走呢，我们就一直就是一个月1000块美金呢，就是寄到台湾去，1000块美金呢寄到台湾去，啊，会寄到什么时候呢？寄到主把他接走，一直这个寄到主把他接走。你知道多奇妙一件事情呢、啊？你知道现在这个 recession 呢，大家都在减薪，对不对？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faculty 平均减薪8%呀。我们今年一月，我们的定给我写了一封信呢，给我加薪的，你知道加多少钱？一年加12000块钱，$1,000 a month 。我们的定呢，给我加薪水，加多少？一年12000块钱。啊，我们这次来了3个女儿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家那个老二啊，我们家那老二，他是我们家3个女儿中啊，读书读的最好的啊，他这个学期拿了4个 A+， 他这个一直都是念这个教会学校，在中学的时候念教会学校啊，念教会学校呢，我们那个 Austin 有一个很有名的学校叫做 St. Stephen's， 是全美国排前10名的一个高中啊，很好的学校，但很贵。很贵，他本来是读另外一个学校，读另外一个学校，然后他跟我太太讲呢，那个时候哈、啊，就是说是他要转学，转到这个好学校来，哇，这个学费啊要 double， 学费要 double， 啊，我跟我太太讲，我说现在念的学校就不错了，干嘛要转这么贵的学校？我说这个钱啊，如果奉献了，可以支持大陆好多传道人呢、啊，啊，我太太说什么？我太太跟我那时候跟我说、啊。他说啊，他喜欢读书，你就成全他吧。他讲的容易啊，我得买单呐、啊。啊，那我就心不甘不情愿的，就说好，那就好吧。那感谢主啊，这个学校不是随便可以进的，是要考试的。啊，那他那个年纪要转学，只有一个名额，有100多个人去考，有100多个人考一个名额啊，因为他是提早转学，不是初中念完转高中转。他是初中的时候最后一年就转，那这个名额就很少啊，但很不幸又考中了，然后就准备买单了。但很奇妙一件事情啊，就在我这个小女儿这个二女儿考中了，我那个礼拜三又接到我们订的一封信，这已经好几年以前的事情了，他就给我加薪，加多少薪水啊？加了薪水啊，就是他一年的学费，那个大概是两万多，忘数字记得不是太清楚。他一年的学费，啊，这个，所以我那天回到家中，我就跟我这个二女儿讲，我说我们的定给你买单了，啊，我们的定呢给你买单了。他马上问了，他说是只买一年还是以后都买？啊，我说薪水加上去了就不会再减回来了，薪水加上去了就不会再减回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真正根据神的话去过生活的时候啊，你要知道、啊、你会远离一个东西叫做贫穷。真的，我觉得我这么多年啊，离贫穷是越来越远，钱会在，神会在财务上来祝福你的。我真是经历到马拉基第四章讲的，他打开天上的窗户、啊、倾覆于你，甚至怎么样，甚至无处可容啊。所以要等候神话语的应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断的相信神的话，不断的活在神话语的当中。你不要这个11奉献4-2个月不灵啊，那你这个永远是小鸡啊，你飞不起来的 啊，好不容易飞起来啊，又啪嗒掉在地上来了。啊，所以弟兄姐妹说，等候神话的应验很关键的啊。另外讲谨，最后第四点我们讲到啊，谨慎显于什么？妥善的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，对不对？妥善的完成有几个关键东西啊。第一个，谦卑在神的面前。耶和华虽高，人看顾什么？低微的人。耶和华虽高，人看顾低微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世界啊，我们刚刚讲到啊，这个这么多的这个教会啊，你要知道啊，其实有一个律在里面啊，就是神阻挡骄傲的人呢、啊，神赐恩给什么？谦卑的人。神阻挡骄傲的人呢、啊，神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呢，一定学习一件事情啊，做一个什么？做一个谦卑的人。谦卑的人，你知道盖恩夫人讲过一句话，他天然生命最后死掉的是骄傲。天然生命呢，最后死掉的是骄傲。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啊，都在我们里面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里面啊，都在我们每一个里面。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啊，就会骄傲的。啊，我不成功的时候呢，会气馁；成功的时候就会很骄傲。那这是一面。第二方面呢，除去完成呼召所有可能的障碍，除去完成呼召所有可能的障碍啊。我虽行在患难中啊，你必将我救活；我的仇敌发怒啊，你必伸手抵挡他们呢，你的右手也必救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当你活在神的呼召当中啊，你会遇到障碍的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假设你今天活在神的呼召当中啊，然后你永远不遇到障碍，你要问一件事情啊，你的呼召是什么呼召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战场，光明的国度跟黑暗的国度，上帝的国度跟撒旦的国度啊，有个激烈的战争在。所以今天如果你在神的国度里面承接了一个重要的呼召啊，是神借着你要来完成的，弟兄姐妹，你一定会碰到黑暗权势的阻挡。阿们。如果不阻挡啊，那就表示啊，你的呼召有跟没有啊，都没什么关系啊。对黑暗权势来讲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连撒旦都懒得来摸你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啊，当我们在完成神的呼召的时候，你不要遇到抵挡，遇到难处啊，你就退却。当你遇到难处，当你遇到阻挡的时候，你要停下来想清楚啊，祷告清楚啊，这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？如果你确定你的呼召从神来的，你就勇敢的往前走下去啊！你知道有一个宣教士叫他的这个叫做 Eldry， 是这个英国一个宣教士。这个姊妹啊，没什么文化，一个英国姐妹，没什么文化，个又小，而且呢，头发是黑色的，头发是黑色的。你知道从小时候就很自卑啊啊！为什么？因为英国人很多人是金发美女，这个发那个发，黑发，个又长得小。哦，然后呢，这个神就带他这样长大。在他长大的过程当中呢，他有个爱耶稣的心呢，啊，有个爱耶稣的心。但因为他自己没有什么这个学问呢，所以就做一些比较这个很这种动手做的一些粗活啊。哦，然后呢，他要经过这个内地会啊，你知道戴德森的内地会啊，哈森泰勒的内地会啊，想到中国呀、啊、来宣教。结果他到这个内地会去面试啊。面试考试没通过，等于被刷掉了，你知道没有？这个戴德森那个宣教团队啊，把他给刷掉了，把他刷掉了。那刷掉之后呢，他当然里面觉得很 upset 啊，因为他觉得他里面有呼召，神呼召他到中国去宣教。结果呢，他怎么去的？他自己啊，打粗活，干零工啊，帮人家做那个 nanny， 帮人家做 house cleaning， 攒钱呢、啊，攒够多的钱呢，他自己啊。到中国来宣教，你知道他去到中国不是走陆路，不是走水路，走陆路，从欧洲大陆经过西伯利亚坐火车。他坐火车到西伯利亚的时候啊，正好中日战争发生的，不是日俄战争的，日本跟俄国人，你知道日本人跟俄国人打仗打在东北啊，战场在东北啊，好，结果这个西伯利亚铁路啊。他这个从这个欧洲大陆一直坐火车坐下去，坐，他发现到、啊、这些 civilian 通通下车了，到最后、啊、整个车都是苏联的士兵的，就只有剩下他一个 civilian。就再往前走啊， 再往前走，到了西伯利亚这个大的 wilderness， 真是旷野荒凉，野兽吼叫之地啊。然后呢，这个站长说什么？前面在打仗啊，火车就开到这里了，就停下来了。那那边俄国士兵就下车了，他呢，他就一个小女子啊，也下车了。哇，冰天雪地啊，他就是沿着这个西伯利亚的铁路啊，一直往前走，走啊，就沿着西伯利亚的铁路啊，就往前走啊，啊，啊，后来辗转呢，后来到了中国大陆，到了哪里啊？后来到了西安呢，到了西安呢，他到了西安之后啊，往街头上一站呢、啊，哎呀，他才感谢赞美主啊，啊，因为发现大家都是黑头发，都是矮矮的，跟他一样。他一直到那个时候啊，他才搞清楚为什么他在英国是个突变呢？啊，为什么头发是黑的，个这么小啊？他有一天到了西安大街上一站的时候，才发现哇，怎么都跟他一样的人呢？啊，你要知道，戴德森在中国宣教的时候，他染头发呀，啊，因为他第一次戴德森到英国宣教的时候啊，到中国宣教的时候啊，他这个。自己出去宣教的时候带着个小板凳，带小板凳啊，就走到中国人当中，就把小板凳放在地上，就站在小板凳上面、啊、就开始讲了。讲的时候发现好多人来了啊，好多人来之后发现不是在听到，是看他的这个蓝眉大眼睛，这个金头发，所以他还得染头发呀。后来这是为什么后来这个戴德森他染头发呀，他扎这个清朝的那个辫子啊，就是要叫别人不要觉得他是另类啊！哎，那个这个奥地利小姐妹就到了西安之后，就发现到哇，她终于搞清楚了。你知道，说这个姐妹有一本书在讲这个姐妹。那后来啊，解放之后到了台湾，后来她的牧啊，现在在台湾一个神学院叫关渡基督书院啊，她的牧啊就在关渡里面。这个姐妹的故事很长啊，但一路之上啊，弟兄姐妹啊。啊，就这件事情啊，完成神的呼召，克服所有可能的障碍。你如果看他那个传记，发现他经过很多很多的障碍，但他一步一步啊，他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呼召，他就往前走；清楚知道神的呼召，他就往前走；清楚知道神的呼召怎么样，他就往前走。虽然怎么样，有那么样多的拦阻啊，说那样多的拦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如果包望来跟随神过老鹰的生活。你需要离开这个鸡的 mentality， 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要遇一见拦阻就打退堂鼓了，遇一见难处就打退堂鼓了，这是最危险的事情。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啊，你得停下来想一想，这个危险是怎么回事？弟兄姐妹，这个我待会回来再讲。在下面的事情啊，神会在主客观环境上满足我们的需要，完成我们的呼召。所以我们刚念的圣经里面特别讲到，耶和华必成全什么？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，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哈森泰勒很有名的一句话，我们按着神的命令要来完成神的托付，一路之上呢，我们就会看见到神的祝福啊！我们根据神的命令完全神的托付，一路上呢，我们就看见到上帝的祝福。弟兄姐妹，这叫做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，耶和华必成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真正神要使用你的呼召往前的时候啊，弟兄姐妹，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不要害怕，当你遇到拦阻的时候你不要害怕，当你遇到拦阻的时候你不要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必我成全关乎我们的事。我知道，我从这个大概18年以前进大陆宣教，你知道进大陆宣教啊，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啊。有一次我们在中国南方服事啊，有中国南方服事啊，这个那个省份很多教会的领袖啊，家庭教会领袖都在那里。我们是借了一个宾馆的会议室，会议室就在上面啊。哦，聚会聚了一半呢，我在上面讲道，下面很多弟兄姐妹，这都大部分是传道人的，在下面听啊。那个聚会厅呢，是面对着这个外面的走道，走到外面就是个电梯，九号面就是电梯。我讲道讲道讲了一半的，讲什么呢？讲到的教会是在逼迫当中成长的，教会是在逼迫当中成长的。我这话刚刚讲完没多久啊，哇，就有五个便衣进来了，五个便衣进来了啊，因为穿的是便衣啊， 我也搞不清楚他们是谁啊，就进来了。他们进来看到谁啊？就看到我站在上面嘛，然后就坐在最后面一排。然后呢，当地这个那个省的教会的一个负责人呢，就到后面去跟他们谈呢、啊。谈完之后走到前面来，就跟我讲：“啊，陈老师啊，不能讲了。”我就知道出状况，我知道出状况啊！我那次啊是准备好被抓了那次啊。啊，不能讲了，不能讲，我就坐下来了。坐下来之后呢，旁边一个大陆的弟兄讲：“啊，陈老师啊，你待会走出去的时候啊，你的电脑、你的 projector 都不要动。”啊，他说我们帮你带出去。哎，当时那时候大陆还不是很流行这个 digital projector， 所以我进去宣教的时候说带着电脑、带着 projector 进去的。所以犯，我说好。啊，但我走出去的时候啊，你知道，我都是准备好给抓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就一字排开啊，排一条线的、啊，他们五个人就站在门口，我们一个一个走出去，一个走出去，他看到有嫌疑的就扣下来了，啊，你知道啊，我想我是一定会被扣的，因为这个他们五个人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我呀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一字这样走出去啊，你知道我走出去的时候啊，这五个人啊好像没看到我一样，这五个人啊好像没看到我一样，好像我这个人不见了。我就这样走过去啊，啊，他们后来扣了五个人呢、啊，带到公安局去审问了七个小时，后来才放出来、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会遇到难处，你会遇到拦阻，但你要知道，如果是关乎神的托付、啊，在拦阻跟难处当中啊，你学习一件事情、啊，为主耶稣站住。在难处跟你学习一件事情啊，为主耶稣站住啊，走在神旨意中的应许啊，耶和华啊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走在神的旨意和应许当中呢，神的祝福啊，神的保守是源源不断的。在二战的时候啊，这个在达拉斯啊，有一个美国的士兵呢，啊，叫做。这个名字我一直记不起来，是美国个士兵的，他是这个美国这个诺曼底登陆之后啊头一批啊上欧洲大陆啊，他是什么？他是侦察兵，就是大部队啊要集结要往前之前呢、啊，先派这些侦察兵呢、啊、到前线去啊，先看看这个德国兵力的部署，啊，结果这个有一天晚上啊，他们教会在达拉斯啊 ，Spencer， 对，这个弟兄叫 Spencer 这个弟兄啊，他们教会这个有一天晚上啊，在达拉斯的教晚上、啊、没有聚会，一个老姐妹睡觉的时候啊，睡了一半呢、啊，耶稣把她从床上挖起来啊，他说 Wake up, pray for Spencer。这个老姐妹搞不清楚啊，这个 Spencer 干什么了？她就起来啊，就跪在床前呢，就祷告啊，一直祷告到整个的负担卸下来了，啊，才停了。那后来二战结束之后啊，这 Spencer 回来了，后来到了这个教会这个像英雄一样欢迎他呀。那个老姐妹就碰到 Spencer， 啊 ，Spencer， 她说那天晚上啊，你发生什么事了？耶稣把我床上叫起来啊，叫我为你祷告啊！哇，他说你不知道啊，他说那一天呢，我们几个侦察兵呢啊，在往前线推进的时候啊，看整个德国军力部署的时候啊，被德国人发现了。他说我们几个人呢、啊，这个躲在一个民房里面呢、啊，躲在一个民civilian 的 residential 的 house 里面呢、啊。左边、右边、后面的都是德军包围啊，那前面是什么？前面是一片森林呢、啊，德国的这个机枪开始扫射了啊，我们呢只能在躲在这个房子里面呢，你知道，他说就在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啊，在我们跟德军中间呢、啊，出现了一条云彩啊，把整个这三边的这个德国人的视线呢。把德国人的视线呢给堵住了，一个很短的时间呢，一片这个 cloud、啊、 出现在德国人呢、啊，跟这个他们这几个先头部队当中啊，他们就趁着这个 cloud 出现的时候、啊，就往这个森林里面跑、啊，就跑到这个森林里面了。跑到森林里面之后、啊，他回头一看呢、啊，那个云彩啊，砰，忽然不见了，那个云彩啊，忽然消失了。结果几秒钟之后啊，这个德国炮兵呢、啊，部队啊，这个一个炮兵打过来啊，正好把那个房子给毁掉了，他就是这样子啊，躲过了一个生命的危机、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走在神旨意中的应许，当我们真正跟随神呢，你知道碰到危险的时候，神会来保守你的。我有很多很多类似的见证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不能讲那么多的见证。但弟兄姐妹，很重要一件事情啊。警醒呢、啊，显于妥善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、啊，谦卑在神面前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除去完成呼召所有可能的障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第三个，神会在主客观的环境上满足我们的需要，完成我们的呼召。第四个，走在神旨意的应许中啊啊！那我们弟兄姐妹，中国有句话叫做"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"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基督徒啊，应该是不为明天忧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看得最远。阿们。我们看得最远，我们看到永世啊，我们看到新天新地啊，我们看到永远啊，我们看到永远啊，我们看到永远。也要知道，神常从文罪走了之后啊，神常常也用一些异梦异象啊，来帮助我们呢、啊，来帮助我们啊，这个。我大概11月初啊，在达拉斯带个聚会，达拉斯带个聚会。那住在哪里？住在这个，我这次来是住在我们这个冯燕跟这个弟兄姐妹家里啊。这个我是住在一个眼科医生家里，他们家很漂亮啊。前面呢是一个他们社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lake， 很大的一个 lake。但服侍的太累了，礼拜六啊，我从早上5:30呢、啊、服侍到半夜。这是我在美国服侍，一天服侍最累，比昨天要累得太多太多了。从早上5:30服侍，因为中间好多的交通，然后公开的聚会、私下聚会、公开聚会、私下聚会，啊，到礼拜天早晨呢，那个这个眼科医生啊，这个 Tony 弟兄啊，他叫 Tony， 啊，就说陈牧师啊，你到我们前面这个湖去走一走啊，他说那个湖很漂亮，啊，其实我是不想怎么走，但是呢。为了这个让我们的弟兄没有觉得这个不被重视啊，所以这个我就说好好好，我说我花几分钟去走一走，我就过了他家门槛，就走到这个湖边呢、啊。哇，那湖真的蛮漂亮的，静悄悄的，很大的一个湖啊。啊，我就在往前走的时候啊，你知道有天鹅啊，有这个鸳鸯啊，有云彩，然后后面有太阳照过来。就在往前走的时候，你知道神忽然跟我讲一句话。他说你在天上的家比这还漂亮，我现在吓了一跳，神忽然跟我讲了一句话啊，神说你在天上的家呀比这还漂亮。弟兄姐妹，所以你知道我们是从今天走向什么？走向永远的。我们从今天走向永远啊，我们从今天走向永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所以我们在地上只有两种终结的可能啊。第一种终结是最好的终结，基督降临，教会被提，我们成为肉身活着被提的一般人啊。号筒末世吹响啊，死人复活，活着呢，活着的人呢，我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永远与主同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两个终结点呢啊，一个最好的终结点，就是有一批基督徒。弟兄姐妹，在约翰福音里面呢，主耶稣讲过一句话，到这个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家中的时候呢，来到玛利亚这个拉撒路的坟墓前的时候，耶稣说到什么？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还活着信我的必怎么样？必永远不死，对不对？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句话讲到什么？这句话讲到有一代的基督徒啊，是活着被提的。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。换句话说呢，有一代的基督徒在主回来的时候呢，是不经过肉身的死亡啊，直接被提的。啊，我们的下一代很可能会是这一代。啊，我讲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，不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啊。 但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主题。那弟兄姐妹，这是第一种可能啊，第一种可能。第二种可能呢，我们经过肉身的死亡去见主，我们和历世历代的众圣徒啊，要和主一同降临。换句话说呢，啊，我们的灵魂到主那里去啊，到主那里去。当启示录十九章天开了的时候，主耶稣带着天使、天君跟被提的教会怎么样，降临在橄榄山的，降临在橄榄山啊，降临在橄榄山啊，这是讲到第二种的可能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从今天走上永远，走向永远。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眼睛呢，不是望目，是望天。目是什么 ？grave。我们的眼睛不是看见的是坟墓，我们的眼睛看见的是天呢。啊，阿门。啊，我们的眼目不是看见坟墓，我们的眼目是看见天的。亲爱的姐妹，我们是从今天走向永远。我们从今天走向永远。你知道文翠走了之后，我自己很少做梦，我非基本上很少做梦。我这个做梦啊，我这个女儿啊，你知道，就像这个小先知书里面讲到的，做异象见做异梦啊，这个神界的梦给我们很多的安慰啊。你知道我这个我们家这个二女儿啊，就弹琴这位啊，她今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啊，她妈妈这个在梦中啊，回到她的梦中啊。哇，就跟他讲啊，他说我在天上好高兴啊，他说 I'm so happy in heaven 啊。那我女儿在梦中就问他，他说你高兴什么？他说我在天上见到我爸了啊。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知道，台湾有一个这个，我这个长话短说，他父亲呢很早就过世了啊，也是50多岁的时候啊。那父亲是基督徒啊，啊，他说我这个。感谢他说我很高兴我见到我父亲了啊。他16岁的时候他父亲就离开他了，16岁的时候父亲离开他啊。所以他说见到我父亲了。我那个二女儿啊，在梦中就问他妈呀，他天堂这么大，人这么多，你怎么找到你爸的？这个话很有道理啊。我想天堂的人数啊，可能比我们美国两三亿人还多啊。你想想，这么两三千年、三四千年、四五千年，多少的圣徒在上面呢？是不是？那肯定是 hundreds of millions 啊，很多很多人呢、啊，一定是很多很多人呢、啊，在上面。他就我的女儿就问这个文翠，他说天堂这么大，你怎么找到你爸的？啊，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啊！天堂这么大，你怎么找到你爸的？哎。这个文翠说什么？他说我一来的时候，他就在那里等着我。我一来的时候啊，他就在那里等着我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很多这个圣徒这个写的诗歌的经历。有一些诗歌是古典诗歌，就讲到圣徒被提的时候，我们的亲朋好友啊列队欢迎的。我们的亲朋好友列队欢迎。达拉斯有个牧师啊，也写了一本书叫做《死亡九分钟》啊，他是死亡九分钟到了天上啊，九分钟之后又回来了。哇，就讲到这个整个经历，哇，他真的好多，他的祖父祖母很多很多人都他都看了一圈了，然后又回来了，又回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所以你知道我们是从今天走向永远，我们从今天走向永远。所以我们在地上只有两个终结点。我再说啊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所以我们生命要看得远，看得长久啊啊！所以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：“看呐、啊，我必快来。”看呐、啊，我必快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日子啊，是一天一天在靠近，一天一天在靠近啊，一天一天在靠近。所以下面很重要一件事情啊，生命成长啊，需要跨越，不断的跨越啊，一个谦卑受教的心，一个乐意舍己的心智啊，一个不断愿意被扩充的心智啊，凡事为荣耀神而做。第五个点啊，找到自己的角色，弟兄姐妹。这几个东西啊是关键，走教会的路啊，在教会里服侍，你希望学鹰来飞翔啊，弟兄姐妹，是个关键的事。第一个，谦卑受教的心；第二个，乐意舍己的心智。啊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啊，要乐意怎么样？乐意啊，为了主的缘故，为了弟兄姐妹的好处、啊，愿意舍己。啊，这个舍己啊，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啊。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怎么样？舍己。你知道这个鹰学飞啊，在滑落的过程当中，很多的一个关键点呢、啊，神就是要把这个 舍己的这个生命跟心智坐在我们的里面啊。所以你知道有一本这个书啊，叫做献身与领导，献身与领导啊，是一个法国共产党党员的好多年以前写的一本书，叫做献身与领导。他是个共产党党员呢，非常坚贞的共产党党员，中党爱国的。中党爱国到什么地步啊？他是个工程师，他是个 engineer， 他每一个月所得着的工资啊，100%交给法国共产党，100%交给法国共产党，再从法国共产党呢拿一份微薄的薪水。哦，我想这个献身是不得了，这个献身呢是不得了。好，这个但他后来呢，他后来是信了耶稣啊，信了耶稣啊。然后这个成为个基督徒，在教会很有服事。后来写了这本书，写了一本书叫做《献身与领导》啊，有一本中文翻译本在讲这个书啊。那这个弟兄他就讲到一个观察的现象，他说呢，共产党呢啊，事实上啊，他不是在传递一个真理啊，他不是在传递一个真理。事实上，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人相信这个东西了啊。他共产党不是在传递一个真理，但是呢，他却吸引了一般人为他献身了。他就吸引了一般人呢，为他献身。你知道朱德讲过一句话，从他入党的第一天呢，就决定为革命牺牲了。哇，我看到朱德讲这些话的时候啊，我就是个人了不起啊！从他入党的第一天呢，就决定要为革命牺牲了。哇，所以你看，土八路可以把中国拿下来，真的，他们真是有个献身跟牺牲的精神呢。我看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建国史啊，这个毛泽东跟这个他们几个四大元帅啊，这个进北京城的时候啊，五个人穿个五个不一样的衣服啊，哎呀，都跟睡衣一样啊。我一边看那个照片呢，我就在想啊，就这班人把天下打下来了，就这班人呢、啊、把天下打下来了。弟兄姐妹，就是靠这个东西啊，献身的精神。好，那个献身领导那个作者就讲到，他说共产党呢，他不是在传递一个真理，但却吸引了这么多的人呢，为他献身呢。他说我们在传福音，在传递一个真理啊，啊，却吸引了一大堆不冷不热半吊子的人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需要悔改的。我们在传递一个真理啊，对不对？你想想，从马克思建立这个共产主义思想到现在，也就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了，已经要销声匿迹了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2000年以前，弟兄姐妹，经过多少的逼迫，经过多少人的殉道，但到今天，弟兄姐妹，有那样多的人跟随耶稣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乐意舍己的心智，一个乐意舍己的心智非常重要啊，愿意不断的被扩充，这是很重要，特别对中国人。我们呢，你知道儒家思想的优点跟缺点呢，都在我们血液里面呢。所以中国人呢很难创新的，你知道，传统的中国人呢是很不容易创新的。不是说中国人不聪明，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。其实中国人挺聪明的，是不是？但为什么不会创新呢？被很多啊，我们昨天晚上讲这文化的包袱啊，人的哲学、虚空的妄言、人间的遗传、世上的小学，把一个人给框住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真正跟随神的时候，学习一件事情，愿意不断的被扩充。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讲一下好不好？愿意不断的被扩充啊！你知道，直到现在，我愿意不断的被扩充啊！啊，今天这个雅亮开车带我来的时候，他问我，他说你是不是看很多书啊？啊，我说我们做传道人的，啊，我说带领这么多的羊啊，我说你里面得有点货呀。我说在北美要当牧师啊，不简单的、啊。我说下面坐的人都是 PhD 啊，啊，你讲不好拿起石头砸你啊。啊，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扩充啊，不断的被扩充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每一天都在学新的东西，我们每一天都在观察新的东西，我们每一天都在不断的被神来扩充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才能够带领许多的人，我们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被扩充。如果你已经觉得你被扩充了，你需要更多的扩充。第四、啊、凡事为荣耀神而做，这是个生命成长的重大的跨越。凡事为荣耀神而做，弟兄姐妹，凡事为荣耀神而做，你就不会背重担。为什么？得失交给神， 我尽我的责任，神尽神的责任，凡事都为荣耀神而做。我不知道讲过这个见证没有啊？当你凡事为荣耀神来做的时候啊，你要嘱咐你的责任，嘱咐你的责任。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做 faculty 啊，常常需要去演讲，常常出去演讲。那有时候我们被邀请去演讲呢，啊，跟聚会时间冲突啊。我也是到日本去演讲，要到日本去演讲啊，很早就讲好了，那个演讲还不错，付车马费，还付演讲费，什么都付啊啊啊，还有演讲费。我就说好，结果呢，他给我安排在什么时候啊？礼拜一啊，礼拜一啊，就会开始订机票，就订机票怎么订啊，都越不过礼拜天的，都越不过礼拜天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一定得 miss 我主日的聚会啊，我才能够去这个演讲。啊，最后决定怎么样？最后决定就不去了，啊，不去了，我就派了我手下一个印度的博士后去了。哎，他不信耶稣，还没信耶稣啊，那时候。我就请他去了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有没有损失啊？感觉上你好像有什么损失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如果凡事都为荣耀神而做，弟兄姐妹，你为神活，神就为你活。我再说一遍，你为神活，神就为你活，你为自己活，神就很难为你活。这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是像小鸡，很少像老鹰。弟兄姐妹，你真的学习为主而活，弟兄姐妹，你就可以如鹰展翅了，你就如鹰展翅了。弟兄姐妹，神的祝福临到你，神的祝福临到你啊，很多事情都解决了。最后一件事情啊，找到自己的角色啊，这是我想昨天前天有很多弟兄姐妹呢跟你们同工啊，我们昨天下午有个同工聚会啊，昨天中午下午有个同工聚会啊，有很多同工问了很多的问题啊。那这边讲到很重要一件，生命成长和跨越很重要一件事情，要找到自己的角色，要有 focus， 是不是？你到底神在你里面的托付是什么？你要搞清楚，这个是关键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角色跟托付，你就很难在生命的成长当中有不断的跨越。你要知道什么都是啊，就常常就什么都不是啊。所以你要有 focus， 知道什么？知道你的呼召是什么，你的角色是什么。那怎么知道自己的呼召跟角色呢？啊，我这次聚完会之后，我会把所有的 PowerPoint slides 啊，通通留在你们这边啊，啊，你们弟兄姐妹啊，啊，可以自由的这个 copy 的。The copyright is the right to copy 啊，所以你们可以这个大量 copy 没问题哈。第五个东西，找到自己的角色，怎么找到自己的角色哈？我最后教一下怎么找到自己的角色啊。有几个关键的点啊。第一个点呢，就是在个人的层面，就是你的负担跟兴趣。所以昨天有一个姐妹来找我交通，她就讲到这个写 proposal 好像没什么兴趣啊，这个是很严重的。你写 proposal 不重啊，跟你写 proposal 没有兴趣啊，这还是不一把子事哦。因为不重很正常啊。全美国啊 proposal 的命中率啊只有 10% 啊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有10个教授在写，只有一个人会中。所以你写不重这很正常啊。我不重的绝对比我重的多。啊，但我也中了很多。啊，这个你个人的负担跟兴趣是一个关键因素啊。什么意思啊？神不会叫你去完成一件事情啊，你想到就觉得恶心，想到就觉得没意思，想到的时候啊就愁眉苦脸。神不会叫你去完成这件事情的，神要你去完成的事情呢，是你有 passion 的啊，是你觉得有兴趣的。啊，是你一想到的时候热血会沸腾的啊。比方说有很多姐妹啊你一看到这个 children 啊，哇，里面就有很深的 passion 啊，喜欢抱他，喜欢亲近他，喜欢这个 pet 啊。哎，那你要注意哦，可能这跟你的呼召是有关系的。换句话说，神一定是跟你的兴趣配套的，神的呼召跟你的兴趣是配套的啊。所以你知道，这也提醒我们在座的父母，你千万不要逆着孩子的兴趣发展他。你不要说因为你是个牙科医生，你儿子就一定要做牙科医生，一辈子就看个嘴巴 那他不发神经病，谁发神经病啊？换句话说，你要知道，就是你儿子、你女儿的，他最大的兴趣跟 talent 是什么？你千万不要头一个想到这东西赚不赚钱啊，这东西赚不赚钱啊，这不赚钱，千万不要去搞啊！你这个是对不起神，也对不起你的儿女。最好的 career 就天天觉得很 exciting， 很有意思 ，very interesting。And you make a lot of money。 我就是这样That's the best career 。But how do you find it？ 从第一个层面啊，第一个层面就是你要认识你自己的负担跟兴趣，你一定要认识你自己的负担跟兴趣啊。那你说我已经这么大把年纪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在东部就碰到这么个 case。 我讲完这个道之后啊，有个姐妹啊，她是搞 IT 的，多少岁？50来岁。她就跟我讲，她说：陈牧师啊，我从我搞 IT 的第一天呢，我就没喜欢过这玩意儿啊。我就问她，你几岁了？她说50几岁了。哎，我就跟她讲一句话，我说：姐妹，我们相见恨晚呢。我说你现在可以有个祷告。我说什么祷告？你就好好祷告，叫让神叫你爱上 IT。 你到50几岁再转业是非常困难的，在美国，特别在美国，每一个跑道都是高手。我跟你讲，美国这个国家特性就是每一个跑道都很多高手，你发现没有？哇，每一个跑道啊，都高手云集啊。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找到你的兴趣，特别我们在座还有年轻的弟兄姐妹啊，一定要根据你的兴趣。第二个，属天的层面呢，就圣灵给你的印证与平安。什么意思啊？当你真正有这个兴趣啊，而且有这个负担，而且有这个 passion 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，弟兄姐妹，当你真正往前行走的时候，你会摸到圣灵，就是上帝给你的印证。什么印证呢？你会有一个平安喜乐。这是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，他甚愿你速来听从我的命令啊。他说你的平安就如浪潮，平安啊，你知道 peace 啊，常常上帝给人的一个 indicator 啊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中。大家知道火战车的那个男主角那个 character 叫做 Eric Little。Eric Little 呢，他是在后来在中国宣教，就在二战的时候呢，这个殉道的，在这个日本的集中营呢，在华北殉道。但他是什么？他是一个这个运动员呢，他是英国啊，代表英国去参加奥运比赛的运动员呢啊。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他说：“每一次我跑步的时候，我都感觉到上帝的笑容。”他说每一次我跑步的时候，我都感觉到上帝的笑容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感觉到上帝的喜悦，上帝给他的平安，上帝给他的一个什么，一个 indication， 上帝给他的 indication。 所以换句话说，当你要真正完成上帝给你的呼召的时候，你往前行的时候，你要摸到上帝给你一个东西啊，叫做 peace。 peace， 你知道我们常常讲到的人啊，我们常常讲到的人呢，你知道最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？最舒服的时候什么时候？你知道？给你讲个秘密啊！我们说常常讲到的人呢，最爽啊、最舒服的时候啊，就是讲完道的时候。那时候啊，是恩膏最好的时候啊！为什么？当你根据神的心意啊，发表了神要你发表的话，讲了神要你讲的道，骂了神要你骂的人，啊！当你坐下来的时候，哇，里面真的是活水涌流啊！哇，你知道我很 cherish 每次讲完道那个 taste the sweetness of heaven. 那是这个我们传道人呢，最舒服、最喜乐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就是这个第二个印证呢，上帝所给你的一个对不起。圣灵给你的印证跟平安的，或者那个极深的平安跟喜乐怎么样，在你生命里面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、亲爱的姐妹，当然你要得先信耶稣啊，你才找得到你的呼召跟角色。因为上帝是造你的，你跟造你的这位啊，先得连上关系啊，你才能够找到。你如果跟他没连上关系啊，弟兄姐妹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捉迷藏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要先信耶稣，这是关键的。当你真正往前行走的时候，你会摸到上帝给你的喜乐，啊，这个东西真的是，哎呀，非常舒服的感觉，我想你们好好服侍主的时候啊，你知道，当你真正站在一个对的角色，做了神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也会同样有这个 feeling 啊，会有这个 feeling 的，啊，所以第二方面属天层面的印证，第三方面呢？基督身体的印证，就是基督身体的层面的，就是委身的肢体来的印证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，脱离身体啊，谈个人的印证呢，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为着这个团体，团体是来成全这个个人，个人是怎么样？是来进入这个团体，这个团体就是教会，就是基督的身体。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当你站对位置在往前行走的时候，你会有不单你个人的兴趣得着确定，上帝会给你一个印证，基督的身体呢会给你一个第三方面的印证，这个第三方面印证啊，会让你很清楚这个是你该站的位置啊。这个印证呢不只是在教会当中，也在职场当中。弟兄姐妹，在教会当中呢，当你站对位置的时候，弟兄姐妹都会感觉什么？都会感觉到很圆润，都会感觉到很滋润，都会感觉到被你服侍到了。当你站对位置的时候，啊，那你站错位置的时候，你这个身体会有个什么？会有个排斥性的反应，对不对？会觉得不适。啊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如果神今天兴起你做教师啊，如果啊。今天神兴起你做教师啊，你站在台上做教导的时候啊，大家都会觉得很滋润的。不会啊，全教会啊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是教师。哎，我是教师哦，你得听我的哦，我是教师哦。哦，如果你要常常提醒别人说你是教师，那就表示你是个假教师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不是教师啊，不是你自己去 confirm 的，是别人去 confirm， 对不对？啊？啊，我是个运动员哦，是你亢奋还是我亢奋的？啊，所以第三方面非常重要，就是基督身体的层面，在职场上，弟兄姐妹也是一样，在职场上有职场上的教会啊，职场上的团契，职场上的基督徒。换句话说，你在职场上呢，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职场上一些弟兄姐妹呢，他们会给你印证，哎，知道你今天站在一个对的位置上，啊。有一个对的 execution， 有一个对的 position， 啊，有一个对的 launching pad， 啊，这个是在职场上呢，啊，为什么讲到委身的基督徒啊？这个委身是关键的，因为如果不委身呢，弟兄姐妹，很多的 confirmation 是有问题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委身是一个非常关键，所以在基督身体的层面呢，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啊就加入教会。我再附带补充一件事情呢，你不进入教会啊，你找不到自己的呼召，这是很严重的话啊。你如果不进入教会啊，不在基督身体里面呢，你找不到你的呼召。所以一定在身体里面，因为呼召是为着教会，教会是来成全什么？成全这个呼召的啊！你不要把教会就想成这个有四面墙壁啊，大家住在这里，这是教会啊，这只是一个 physical 的 building。啊，教会不是一个 localized， 教会是可以任何的形式，乃是一群基督徒他们的 怎么样一同往前行走的，这就是教会一个具体的一个实际的内容啊。所以第三方面很重要一件事情啊，就是委身肢体呢，委身的肢体呢来的印证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常常会遇见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上去请人上去容易，请人下来难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啊，假设呢你有这个做教师的企图，就讲来讲去大家都觉得你不是教师，请你下来的时候呢就很麻烦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我们需要有那个度量啊，上去容易下来也容易，这不容易的学习哦。啊，上去容易啊，下来容易，就说你发现你站错位置，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很多位置你得站一站才知道是不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位置尽量可能多站一下，是不是？你要知道啊，会打棒球的人，如果一辈子，我说职业球队啊，如果会打棒球的人一辈子没打过棒球啊，他永远不会发现他会打棒球，对不对？会打篮球的人呢，如果一辈子啊没机会打篮球啊，啊，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篮球的选手。换句话说，这个 try out 是非常重要。但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今天试了一个角色，发现不对啊，你就勇敢的下来。哇，这个对你自己也好，对别人也好，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常常教会的配搭里面难处是什么？上去之后啊，请他下来很困难。啊，这个就是麻烦的事。第四方面啊，环境的层面。我们刚刚讲到个人的层面、属天的层面、基督身体的层面，第四个层面呢，环境的层面。什么叫环境的层面呢？耶稣讲过，从果子可以看出什么？看出树，对不对？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结好果子，亲爱的，这个好树啊，在原文是复数，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不同的好树结不同的好果子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如果你是个苹果树结苹果啊，芭乐树结芭乐啊，石榴树结石榴，凤梨树结凤梨啊啊，不同的树结不同的果子啊。假设你是个结 avocado 的啊，你一直在这个树下等苹果啊，一直在等苹果啊，等十年发现就是结不出苹果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不是结苹果的树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换句话说呢，从你服事上所结的果子啊，你可以看这个树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啊，这个在职场上，在教会里面是同样的一个道理。比方说在职场上，如果今天神兴起你要做数学家，做数学家啊，你不会从小到大数学都是考 C minus 跟 D 的，然后这个从小到大都是考 C minus D， 然后呢，然后告诉大家说神要兴起你做数学家，这叫误人子弟的数学家，不会的，这个叫做果子，从果子要看树。所以如果今天神要兴起你做数学家，你可能其他成绩念个 B 念个 C， 但你数学永远是 A， 哎，那表示一件事情啊，你在数学上有神特别给你的 gift。这是果子，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，弟兄姐妹，所以从果子看出什么？你是什么样的树？阿们，你们懂我意思吗？啊，从果子啊可以看树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都是好树。你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讲，你是好树。但你是什么好树？但弟兄姐妹，你得节节看。你不要这个一天到晚就想的是苹果，结果电视上起来全是 avocado， 哇！啊，所以这个第四方面啊，最后一个方面呢哈，黑暗权势的层面呢，就仇敌的攻击跟拦阻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最怕你完成你呼召的是谁啊？撒旦。最怕你完成呼召的就是撒旦。弟兄姐妹，假设你的呼召啊会影响千万人呢、啊，撒旦会使一切的力气啊，叫你的呼召不被完成。假设你的呼召啊会叫许许多多，就像我刚刚讲的英国那个又矮啊黑头发那个 LG 姊妹啊， 哇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他一路当中受到很多的拦阻，但感谢主，他一路往前行走啊，连戴德森的团队都拒绝他啊，连走了一半呢，居然日俄战争发生了啊，还有这种事儿，你看看这么大的拦阻啊，但是他啊，虽千万人吾往矣啊，一直到了西安呢，到大街上一看，哇，才清楚啊，标准答案出现了，这就是我的合唱。啊，他这个故事非常非常有意思啊，你们有机会去看看这本书啊。他弟兄姐妹，他说经过很多黑暗权势的拦阻，怕他怎么样，找到他的呼召，找到他的角色。你要知道，一个人找到他的呼召，找到他的角色，而他又是委身肯谦卑肯舍己，哇，你知道这个人呢，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，所以黑暗国度啊，会使用一切的力气怎么样，避免让你的角色出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附带提一下，假设你有些负担呢，举个很简单例子，你有一个很常常感觉有很深的负担，但每次你的这个负担你要痛走出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怎么这么大的拦阻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这种感觉，弟兄姐妹举个手。哦，好多弟兄姐妹举手。我可以告诉你哦，你的呼召可能就在后面。撒旦很聪明的，撒旦不会啊，没事来拦你的路。所以你知道，你不爱耶稣的时候，在世界鬼混的时候啊，你会觉得混得挺好。为什么？这叫撒旦都懒得碰你啊，啊，这叫安乐死嘛。这个慢慢，就是他安乐死就好。所以撒旦也不会来碰你，撒旦也懒得碰你啊，你这样最好了，对他一点一点之这个妨碍，一点危险性都没有。但有一天你起来起来为耶稣，哇，你才发现怎么搞的，以前不起来为耶稣都没事，怎么起来为耶稣就有事了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开始变成一个 dangerous person， you become a contagious Christian。 所以撒旦会使用一切的力气怎么样来拦阻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一直在讲有一个舍己的心智，有一个勇敢的心，这叫鹰的飞翔啊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如果神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弟兄姐妹刚刚举手，弟兄姐妹，我要告诉你啊，神在你生命中有一个重大的呼召，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啊，都有一个重大的呼召，所以你才会遇到这么多拦阻。特别当你想要起来为爱主的时候，想来真正为主，哎，怎么这么多拦阻出现？弟兄姐妹，这叫狐狸的尾巴露出来的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基督徒走道路不能是走一条什么避免压力的道路啊，这边压力大我往这边倒，这边压力大我往这边倒，上面压力大我头低一点啊，下面压力我跳高一点。如果你是这样走道路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会完成你的呼召的。因为呼召的后面呢，绝对会进入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，因为黑暗权势会拦你的路的，黑暗的权势啊，会拦你的路的。你知道美国有一个神医布道家，他爸爸是个牧师，我讲过这个见证没有？美国的神医布道家，他爸爸是个牧师，他爸爸是个牧师，这个牧养很大的教会，这孩子很爱耶稣啊，常常祷告。有一天他爸爸这个下班回来的时候啊，他从楼上冲到楼下跟他爸爸讲，他爸爸，爸爸，我今天祷告说，耶稣告诉我说，给我一个医病的恩赐，给我个医病的恩赐啊！啊，他爸就很高兴呢，啊，感谢主啊！啊，他说在教会当中很多生病的人呢，后来过了不久啊，他们教会有一个生重病的人呢，他爸爸就想到这儿子，就带着儿子去看望，为他祷告，不祷告还好，一祷告死了。然后过了一阵子呢，教会又有一个重病的，他爸又带这个儿子去祷告，不祷告还好，一祷告又死了。哇，他爸爸带他回家的时候啊，爸爸就看这个儿子啊，他主耶稣真的有给你这个恩赐吗？哈哈，怎么你不祷告的时候人还苟延残喘一下，你跟他一祷告，你要去见耶稣了呢？这小提琴跟他爸讲，他是真的，真的。弟兄姐妹啊，从第三次祷告开始啊，见人得医治。第三次开始祷告，
人就开始得医治啊。所以神大大的使用他，成为一个很多很多人灵魂的拯救者，借着耶稣啊。但是一开始是有拦阻的，很多人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拦阻之后啊，我们里面呢就吓到，我们的里面呢就裹足不前了，我们里面呢就 hesitate。 弟兄姐妹，你如果确定这个东西从神来的，你要为主站住。你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讲一声好不好？为主站住。穿于神的，亲爱的姐妹，你要为主站住。你知道我自己开始讲道的时候很恐怖、哦、我在大学是搞演讲辩论的啊，所以神有很多的训练的啊，这个讲事情的一个逻辑啊，那是在很多很早期的时候就我觉得神给我很多的训练。我到82年到加州大学读书的时候呢啊，开始在教会服事啊，一开始是带主日学啊，带主日学。我们教会的牧师啊一个赖天赐赖牧师啊看我主日学带得很好啊，就跟我讲啊，在83年呢开始他叫我做讲台操练。做讲台操练的时候啊，一个月讲一次主日啊，一个月讲一次。哇，你知道我头三次讲主日信息的时候很恐怖哦啊，主日我聚会回来了，那个赖牧师给我打电话，我就接了电话。他说什么啊，陈弟兄，下个礼拜啊换你讲台操练啊，你准备一篇主日信息啊。我说好。我这电话一挂回去啊，我这中耳就失去平衡了。哇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中耳失去平衡过。哇，那个很恐怖啊，整个人啊不能动的。哇，一动就想吐啊，一动就想吐啊，一动就想吐。哇，搞了我好几天了，我都几乎拿起电话跟我们那个牧师说啊，我说你另外找人吧，我说我不行了啊，我说我不行了。但是呢忍着忍着忍着，哇，第一个月啊冲过去真的是很难受那时候。哇，到了第二个月啊，那个赖牧师又跟我打了电话啊，他陈弟兄啊，下个礼拜啊你做主日讲台操练。我跟他说好，我这个一挂回去我这中耳又失去平衡了。哎呦，我就发现了，这不是个普通的病呢、啊，啊，这是撒旦的攻击啊！啊，我就起来征战了，啊，起来征战祷告，也跟弟兄姐妹问我祷告，哇，一共来了三次，一共来了三次，啊，到后面呢，后面就没了，后面就没了。你知道，如果前面三次啊，哎呀，我是为了爱我自己啊，啊啊，这个。就跟我可以跟我那个牧师打个电话，我说哎呀我不行了，哎呀我不行，我不是个讲道的料啊，你还是请别人吧。啊，那很多神在你生命的托付怎么样就不会完成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，神如果在你生命里面有托付啊，一定有拦阻 right， 有托付一定有拦阻，越大的托付啊拦阻越大，越大的托付啊拦阻越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黑暗权势的层面就仇敌的攻击与拦阻。如果你对这五方面的东西都很清楚了，我可以告诉你啊，你的呼召是非常清楚的。特别我们在座基督徒，你如果你已经得救五年十年了啊，你应该对自己的呼召啊有一个清楚的轮廓了。你是什么，你不是什么啊，你是什么的你就好好的去操练，好好的去这个学习，好好的去这个 polish 啊，让你这个你所试的东西啊能够成为千万人的祝福。你不是的啊，你不要里面就有一个 ego， 哎呀你看那个姐妹唱歌多好听，我一定要唱。就你唱的是大家如坐针毡呢、啊、所以说姐妹，这五个层面呢，如果你都顾到啊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，你会清楚到你的呼召啊。你知道人生很短啊，人生很短的，所以人生经不起消耗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在座还没信耶稣的，你要快快快快的信耶稣啊！已经信耶稣的，如果你找到自己呼召的，我恭喜你；如果你还没找到自己呼召的，你要快快快快的找到自己的呼召啊！你真的找到呼召了，弟兄姐妹，这五点啊，你每一个东西都把它量一下啊，准准确确的这个 measure 一下啊，啊， 把它量化一下，你会找到你的护照的。阿们，你可以很准确的找到你的护照。盼望我们在你英格兰华人教会弟兄姐妹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自己的护照。盼望今天的很多的福音朋友，很多的福音朋友，弟兄姐朋友们，神爱你，所以在60亿的人口当中，我们这个周末能够在这里去遇见相见，所以你要知道不是个偶然的啊。我这个礼拜五晚上特别讲到，我们全世界有60亿的人口，我们群，所以一个人出现在这里的几率是60亿分之1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今天有100个人呢、啊，我们这100个人同时出现在这里的几率是60亿分之1的100次方啊！啊，如果你有 calculator， 你算算看，算到最后啊，那个几率是零啊。那为什么会聚集在这里啊？我告诉你，因为你爸爱你，因为天父爱你，天父爱我，所以他选拣选你，他拣选你，他拣选我。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单我们要能够如鹰展翅，脱离小鸡的生活，弟兄姐妹，脱离个人的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文化的偷窃、杀害、毁坏啊，叫我们真是啊与神绑在一块儿，能够等候神重新得力，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呢，借着圣灵的浇灌，借着活水的江河，借着圣灵的更新呢。啊，提升我们的生命，叫我们经历那个奔跑不疲倦，行走不疲乏。弟兄姐妹，当你走出去的时候，你要清楚的知道神在你生命里面的托付跟角色，因为神造你是宇宙当中的唯一。你要知道你是宇宙当中的唯一啊，神只造了一个你，所以只有你的呼召啊是你能够来完成的，只有你的呼召啊是你能够来 execute。 所以盼望今天最后这篇信息啊完成我们的呼召啊，能够成为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的祝福，也盼望我们已经退休的这个伯父伯母们呢，多为我们年轻的一辈祷告啊。你知道年长的弟兄姐妹啊，最大的服事啊就是代祷，代祷。你可能不能到远方去，因为体力的缘故啊，你可能不能做很多的服事，因为体力的缘故，因为年纪的缘故，但弟兄姐妹，你的祷告会成为教会的一个柱石，你的祷告能成为教会的力量啊！少看一些连续剧，多花点时间祷告，哇！你会成为教会很许多多这个年轻一代的儿子孙子们的祝福啊！盼望。神在这3天所赐下的祝福啊，停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当中。盼望神所赐下的每一个话语、每一个恩膏、每一个祝福啊，停留在这个教会的当中，停留在 Boston， 叫我们这个教会啊能够翻转这一座城，叫我们这个教会啊有力量来震动这一座城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宣告 Boston 属于耶稣，阿们。Massachusetts 属于耶稣，美国属于耶稣，全地属于耶稣。愿神祝福大家啊！神若许可呢，盼望明年或者后年，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。也大家有空也欢迎大家来参加美南秋令会明年的 Labor Day Weekend 在网上会有我们的消息也盼望我们在主里面呢，我们手连手心连心呢，我们一同来拓展神的国度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敬拜赞美你，因为你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，主耶稣，你的恩典却是一生一世之久。我们为着这3天你赐给我们一切的祝福，我们献上感谢，特别在这里把每一个福音朋友再次交托在主的面前，把可信的凭据坐在他们的心中，把生命的呼召清楚地说在他们生命的当中。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求你在纽英格兰华人教会做奇妙的工作，哈利路亚，把得救人加添给这个教会，把释放的力量加添给这个教会，哈利路亚，把影响力加添给这个教会，把音的高度加添给这个教会，是吧？叫我们能够在圣灵的掌权当中能够与你一同翱翔。耶稣，我们奉主的名来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在职场上的，在家庭里面，在人生任何个平台当中，耶稣你亲自来掌权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的神，你必完成关乎我们的事。我们敬拜你，感谢你，
哈利路亚，谢谢主。我最后面带着福音朋友最后做个简短的祷告啊，请我祷告一句，你跟我祷告一句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我愿意来相信你，求你拯救我，求你祝福我，求你接纳我，求你改变我，给我鹰的高度，给我鹰的翅膀，能够翱翔在蓝天大海之上，经历你的祝福，经历你的丰盛，让我清除我的护照，完成我的命定。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听我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就给这样分朋友一个掌声好不好？